陈倩是趴在宽大的沙发上，郝龙涛坐得也很舒服，歪斜在上面，两人的头都快碰到一起了，闻着从近在咫尺的长发上飘来的发香，少年心中的魔兽被唤醒了。忍不了了，她太美了，我要占有她，有了她，我以后再也不看别的女人一眼，这也算对得起她了。就在女孩又赢了一局，坐起身来时，侯龙涛猛地又把她压了下去，照着她的阴唇吻了下去。毫无防备的美少女一侧头，少年的吻就落在她白玉般的脸蛋上。虽没达到目的，但一样是满口留香，更是让男人情火熊燃，双手抱得更紧了，非要亲到他不可。陈倩出奇的镇静，并没喊叫，只是不停地晃着头，不让男人得逞。虽然侯龙涛比女孩大两岁，这时却显得很不成熟，一手掐住陈倩的双颊，让她没法躲避，终于占有了她的双唇，舌头用力地向她嘴里挤。但陈倩的银牙紧咬，就是不准她进入，也只好只在整齐雪白的牙齿和粉嫩的牙龈上来回来去地舔。陈倩穿的是一件牛仔布的吊带连衣裙，里面还穿了一件黑色的短袖衫，下身是肉色的长丝袜和平底的凉鞋。说实话，是一套不怎么样的搭配，但她的美貌完全掩盖了着装上的不协调。侯龙涛的手伸进了裙子里，直奔下阴，手指刚刚碰到内裤，女孩突然挣扎了起来，
不，不要！
赶快抽回手，对着她一通乱吻。过了一会儿，便开始第二次尝试。这次不顾姑娘的反抗，手指坚决地拨开了她内裤的裆部，摸到了两片娇嫩无比的阴唇。碰到那媚肉的一刻，指尖产生了仿佛要融化了一样的感觉。陈倩的挣扎更厉害了，
不要，别这样，求求你！
眼泪也在眼眶中打转了。侯龙涛的心一下软了下来，撤出了手，把美少女抱坐在大腿上，在她脸上亲了一下。
你叫的就像我要强奸你似的。
陈倩没有回答，只是红着脸看着她。少女水汪汪的眼睛简直把男人的魂都勾走了，又在女孩的脖子上吻了起来，悄悄拉开她的拉链，手从后面快速地插入衣服里，抓住了乳罩中的乳房。胸部已落入敌手，陈倩只是略微摇动了几下身子，就放弃了抵抗。不盈一握的乳房柔软之极，真是让人爱不释手。就在这时，文龙干完了王丽，从里屋走了出来，身上的女孩啊的一声轻叫，侯龙涛知道她害羞，急忙起身把文龙挡在了过道里。
你他妈出来干嘛？滚回屋里再待会儿。
文龙嘿嘿一笑，
那你啊一会儿得请我去游戏厅。行行，快滚吧你。
看着文龙又进了屋，才回到那个他一刻也不想离开的女孩身边，搂着她的细腰，在圆润的膝头上抚弄，又在柔软的嘴唇上吻了一下。陈倩扶着侯龙涛的肩头，
我现在算是你的女朋友吗？只要你愿意。
你大爷！ 喉咙涛在心里骂自己，这么美的女孩你见过吗？他问你是不是你的女朋友，除了是，其他的回答都是愚蠢的。什么叫只要你愿意呀？你个傻逼。
我从来也没让别的男孩这么碰过我。陈倩低下头，脸上的红晕更浓。天啊，我太爱他了。看着女孩柔柔弱弱、楚楚可怜的样子，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油然而生。喉咙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紧紧地拉着女孩的双手，不停地亲吻。西边门的一个游戏厅里，走进两个大男孩，几个已经在里面玩的人跟他们打着招呼。
龙涛，文龙，涛哥，文龙，怎么才来啊？
一边玩着街机的《三国志》，一边给文龙讲了和陈倩的事。
他是不是特嫩啊？
也不是吧。文龙叼着烟，漫不经心地回答。我们学校里几个高三的经常对他搂搂抱抱的，小姑娘也不敢说什么。不过像你这么柔态大概是第一次。
砰！喉咙涛狠狠地在游戏机上踢了一脚。不光是文龙，所有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。老板虽然很心疼机器，可对这些天天在这边混的小痞子也不敢说什么。
我操他们，是谁？我埋了他们丫呢。
文龙还是第一次看喉咙涛这么生气。
四哥，算了吧，他们都毕业了，上哪儿找去啊？
喉咙涛真是快要气疯了，也更觉得有责任好好保护他心爱的女孩。可他没想到，往后的七年里，他再也见不到这个让他牵肠挂肚的美人了。
没几天就开学了，喉咙涛一下就被高三的复习所淹没了。虽然他是个小痞子，却对父母很孝顺。两人又都对他有很大的期望，他也就只能拼命的学习了。知道陈倩高中上的是崇文门中学的空服人员培训班，可怎么也没时间去找他，只能给他写信了。一连十几封信都没有回音，喉咙涛也本能地感到不太妙。可陈倩的那句话始终让他相信两人是有未来的。两个月后，终于收到了一封回信。看着信封上娟秀的字迹，他兴奋的心情是别人无法想象的。我现在过得很开心，不想要男朋友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白纸黑字。当时喉咙涛正忙于高考，没时间照料他那颗破碎的心，也就没感到很痛苦。等上了大学，那就像是进了游乐场，天天就是跟着一帮同学到处玩闹。他甚至觉得一个固定的女朋友会成为他快乐时光的障碍。在那三年里，喉咙涛从没再想到过陈倩，他又变回了一只小蜜蜂，不相信真爱的存在。他完全忘记陈倩了，至少他觉得是。直到喉咙涛踏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，因为要在上海出关，飞机先得在虹桥机场降落。着陆的时候，他感到有点不对，滑行的速度太快了。机舱里的乘客们在摇动，红灯在闪烁，他看见有浓烟从引擎里冒出来。实际上，那是由于轮胎和地面摩擦而造成的。
但那时候他可不知道。侯龙涛想，就这样了，他的时刻到了，因为他就坐在右机翼边上，如果引擎爆炸的话，他肯定是最先飞上天的。飞机最终在冲出跑道后停了下来，离前轮5米的地方有一道防火沟，要是那飞机再晚停几秒，他就再也不用去美国了。在飞机上的时刻，当那些氧气罩从机舱顶弹出的一刻，侯龙涛真的是热泪盈眶，但那些眼泪不是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流的，不是说他不怕死，在生死一线的时刻根本就没时间害怕，一种极端的悲哀让他不得不哭泣。一瞬间他想起了陈倩，以为再也没有机会见他了，那种感觉让他比死还难过。侯龙涛终于明白了，他从来也没有忘记那个女孩，他只是藏起来了，藏在男人心灵的最深处。侯龙涛仍然深爱着陈倩，他真的知道什么是爱吗？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listen.cn。
当一个男人在死亡面前，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那个3年内从没想起过一次的女孩，这是爱吗？他认为是。侯龙涛惊奇地发现，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想要和一个女孩一起度过他的余生。不知道应该感谢上天让他明白了他的真实情感，还是该恨他让他的生活变得毫无快乐可言。在美国上学的前2年里，没有一天不是在对陈倩的思念中度过的。他知道单相思是不会有结果的，所以也试过了一些方法，去了 Chinese 的校友录，但初中里没有他，高中连他的班级都没有。让文龙问王丽怎样才能找到他，可文龙没把这当回事儿，可能是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侯龙涛会真的爱一个女孩。虽然侯龙涛每年都会回国一次，但想在短短的一个半月间，在一个人口上千万的城市里找一个人，谈何容易？他只好天天都疯狂地学习，争取早日完成学业，好回国专心地寻找梦中的女孩。他不在乎那会让他花多少钱、多少时间、多少精力。唯一让他困惑的是，虽然希望渺茫，但如果他真的找到陈倩时，他已是别人的妻子了，那他该怎么办？他的良心不允许他破坏别人的家庭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那个能力。但要他忘掉陈倩，更是做不到。后来，宝丁从警院毕业，进了派出所，帮侯龙涛查到了所有于22年前出生在北京的叫陈倩的女孩的地址。侯龙涛写了一封长信，把对陈倩的感情和思念全写在了里面，发给每个人，希望上天能看在他一片诚心的份上，让奇迹发生一次。侯龙涛知道陈倩八成已经有了男朋友，更不敢奢望光凭一封信就让他接受自己。但他真的不能再忍受不知道陈倩身在何处，生活得如何了。又是一年过去了，发出的信件如同石沉大海，真是让他伤心欲绝。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，不是中奖， 使他再次变回了一个花花公子。
先生，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？
女人娇美的声音将侯龙涛拉回了现实中。面前的女人分明就是陈倩，个子长高了，身体也成熟了，可那张美轮美奂的脸庞除了增加了几分妩媚，一点儿没有变。
你不认得我了？
侯龙涛，女人小声地说，
你没收到我的信吗？
收到了。陈倩躲开男人的眼光。
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？
他收到我的信了，但他选择不给我回。七年前是这样，七年后还是这样。这个女人的心里根本没有我。侯龙涛的心好乱，平时的伶牙俐齿、出口成章的本事都消去无踪。他一转身，在人们能看到他眼里的泪水之前，冲出了营业厅。闭着眼睛在车里坐了两个多小时，仍然不能平静下来。虽说薛诺、如烟和月玲长得都不比陈倩差，可第一个爱上的女人在男人心里永远都是最美的。手机响起。
喂。
侯龙涛的声音还有些颤抖。
侯经理，你在干什么？请你马上到公司来，我们已经等了你十分钟了。
听到许如云严厉的声音，才想起今早他要向各部门主管传达总公司的指示。
侯龙涛，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，还有一件大事要办呢。
侯龙涛强迫自己暂时不再想陈倩，向国贸开去。第九章，柳暗花明。到了公司，自然免不了被当众大骂。臭婊子，让你再嚣张一天，过了今晚，看咱们谁是谁主子。狠叨叨的暗骂着，突然看到月玲脸上第一次出现了对许如云不满的表情，心里也不由得一甜，还是有女人爱自己的。离下班时间还有两个小时的时候，侯龙涛就借故离开了，在外面简单的吃了点东西，拿着月玲给他配的钥匙，到了四环边的一片涉外公寓区。许如云的房子是一幢二层的小洋楼，很漂亮。把车停得远远的，提着一个皮包从前门大摇大摆地进入室内，不到三分钟就有两个巡逻的保安从楼下经过。要不是月玲事先把保安的活动规律告诉了他，绝不可能这么顺利地潜进来。虽说以侯龙涛的着装、谈吐还有驾驶的车辆，就算被保安拦住也能脱身，可如果说是找徐总或是月玲，等一会儿他们回来时很可能会被告知此事，那就不太好办了。要是说找别人，又不知道具体名字，岂不是直接就露馅了。不管怎么样，现在第一步是成功了。先在房间里巡视了一遍，把地形了解清楚，走进宽敞的卧室，一屁股坐在床上，颠了两下，还挺软的，很适合玩游戏。反正许如云要和月玲在外面吃完饭才会回来，干脆躺在床上歇会儿。
晚上要干的可是体力活儿，先得养精蓄锐啊。没想到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被楼下自动车门开启的声音惊醒，赶忙把床单拉平，躲入了旁边的客房里。